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山不言自高》，即与两位同修相处的几天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2日。一天早上，一位叔叔和一位陌生的阿姨，在此称呼雪姨，拉来了很多资料点转移来的设备，问我能放置在这里吗？我赶紧找好地方。他们开始往家里搬运，两岁的孩子站在门口说了句，妈妈快去帮忙。我很惊讶，这娃娃从来不主动让我离开，有时来人我去忙放下他时，他就哭闹。搬完东西，给他们倒杯水，雪姨双手合十表示感谢。我一看，这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善良啊。两位同修从那边楼上往下搬了这么一车重东西，开车又走了很远的路，两天一夜没有睡觉。我让他们赶紧休息一会儿，他们却非要学法练功，晚上睡时已经12点半了。我自言自语道，哎呀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不用睡觉的人呢，我今天可看到了。雪姨哈哈笑起来。第二天早上又3点40多起来练功，到晚上快11点了，又连夜启程去转移东西，又是一夜未睡，第二天归来还是学法。看着雪姨他们，想我自己，我要有一天2、3点钟睡觉，我就会觉得是个事一样，和这个说说那个说说，第二天再心安理得的和孩子一起睡到9点。哎，还得说自己多忙多忙，我怎么好意思的说呢？我其实应该说我多懒多懒啊。对他们来说，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似乎就很多了，甚至眯了一小会儿，他们就说睡了觉了。断脚重生，这样柔弱的外表下面是怎样的一颗金刚不动的心啊？学完法的空当，大家切磋了一会儿，我也知道了关于雪姨的一些事情。雪姨盘腿盘5个小时，越疼了越纹丝不动。我想，这就是金刚不动啊。我要是疼了，我非得前仰后合，或是拿手这么按吧按吧摸摸脚的。雪姨的家人中3位被迫害死了，警察在要抓捕她时，她跑了出去。让疾驰的车把脚撞断了，整个脚从脚腕子都耷了下来了。警察一看撞成这样了，就跑了。医生说雪姨终生残废，断成这样接也接不上了，长也长不上了。常人说，哎呀，你说这个人多可惜啊，这么年轻。脚都断下来了，雪姨还是双盘，搬上脚疼得汗水和豆粒儿一样滚下来，就听见骨头咔吧咔吧的响。雪姨的腿没有残废，自己长好了，是伟大的师父给雪姨把脚接上了。有多强的正念，大法就给你展现多大的威力。后来邪恶之徒又要迫害雪姨，把雪姨骗到了看守所。雪姨下车一看看守所，喊道，不是说送我回家吗？怎么送这里来了？我不在这里。警察不说话，把雪姨推进去。 警察给雪姨戴的手铐，雪姨轻轻一抽左手就出来了。我真正的第一次见脱手铐的同修，平时都是看的网上文章里的，没见过真人。然后他想，我不这样走，我不流离失所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走。然后查体时，雪姨请求师尊演化假象，师尊真给演化的非常严重，生命垂危的样子，法医就是不收。610的说着好话，想送着礼走着后门，硬把雪姨送进去，可是法医就是不收，喊道，我这儿要死个人怨谁，不收。然后雪姨堂堂正正地走过了迫害。解体洗脑班。警察迫害雪姨时，曾连续9天9夜不让她睡觉。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刚来时她奔波劳累2天1夜却不要睡觉休息了。在她的心里，学法练功永远都比睡觉重要。雪姨被关进洗脑班时，里面很多人都被洗脑转化了。雪姨和同修交流，同修们都转了过来。他绝食28天，解体了迫害。邪恶之徒给雪姨定了个罪，叫反转化罪。雪姨还在2000多人的会上走上台去讲大法的美好。我只知有这件事。邪恶之徒扬言，雪姨要是赶去北京，就把她运到沙漠害死她，却丝毫动不着阿姨一点心，依然北上护法。而正是这样一位有着了不起的正念的同修，正念一出立刻劈山的同修，却不断地说自己做得太差了，太不好了，太没有力量。成熟的道骨总是低着头，一个真正谦虚的同修从来不会炫耀什么，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功绩，心里只有谦卑。甚至把经历的神迹、正念的闯关都没有写出来。雪姨说她不会写，其实她常帮同修改稿子。想想我自己，做点芝麻粒儿一样的小事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说说。我那点小事，不是师父的加持，众同修的帮助，也做不成啊！惭愧的无地自容啊！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孩子的变化。我一直很愁，2岁的儿子不好好学法听法，整天的喜欢玩，不高兴了就扑通趴地上打滚，一直从这屋到那屋。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这当妈的不精进。雪姨来了，搂过孩子来，抱着给他唱歌，背大法师父的诗词，给他念周刊，竟然一抱就是3-4个小时。儿子老老实实的，早上起来，孩子的脸上还挂着笑，而且明显的听话乖巧起来。我哪见过我这孩子这么乖啊。原来我娃可以这么乖啊。叔叔同修开玩笑地说，你看人家小宝宝也礼义圆明了吧。雪姨送我2双拖鞋放在凳子下面，儿子根本不知道，可他回来却指着鞋子说，这是那个奶奶给妈妈拿来的。还有同修放在这里的眼镜盒，儿子也说过，这不是妈妈的，这是那个奶奶的。第三天，雪姨惦记着自己3岁的小孙子，8个月不见了，雪姨不时地说起小孙子，学着小孙子可爱的样子，说的天真可爱话语。雪姨大半天都出去给小孙子买衣物、吃的东西，可能起了点儿孙情。然后晚上我儿子回来时，怎么也不好好听雪姨念书了，还砰砰地关门，把雪姨关卧室外面，躲着雪姨也不让抱了，在屋里顽皮地来回跑，洒一桌子水。 我到雪姨房里关电脑时，雪姨说同来的叔叔走了，回家住去了。我直言又冤枉人的对他说，他就应该回去啊，他家离这儿很近，几分钟的路，在这里又没事了。还说回去媳妇又让他干活干这干那，这里面有误会。他家里有的是睡衣，还让我给他从网上帮买睡衣。我嘴上不说，心里想，他把阿姨送来安置好了就行，就该去忙正事去，怎么从早到晚一直住在这里陪着呢？他家那么近，我却不知道叔叔同修是刚从黑窝正念闯出来，现在不方便回家，同修把他出卖，他心无怨恨，赶去和同修家人说自己已出来了，请同修赶紧放心，没有事。我心想，你俩今天一起逛街给孩子买衣服，要是让他家阿姨看着了，还了得吗？怎么理解去？其实雪姨和叔叔是亲戚，家里人也都熟识。第四天，雪姨状态又很好了，早上起来，儿子竟然一下子扑到他怀里，还和他亲亲。雪姨抱着他到厨房门外，儿子看着我也不找我了，还跟着雪姨一句一句地背诗。我说，雪姨，你又有力量了，孩子又找你了，好好的珍修自己。两岁孩子的天目是开着的，感觉也是很敏感的。第一二天的亲近，第三天的疏远，第四天的突然更加亲近，只告诉我一个事，只有好好的珍修自己，我才能带得好这个孩子，要不然就这样下去，我犯罪啊，我的孩子，我指着谁带他呢？我这个当妈的，快点好好提高心性，修自己吧。丈夫临出门说了我句，自以为是。早上叔叔来了，雪姨和叔叔聊了一会儿，我再喊叔时，他表情依然温和，依然不言不语。阿姨和他一起和我解释了一些事，我对叔叔的误解我一下就明白了。我突然想起那个替别人养孩子背黑锅的老和尚来，我想起这两位同修在修炼的道路上一关一难一刻不闲，刚来停顿两天，我立马给人家再造出一心性关来。这些天我只关心雪姨多一点，对叔叔就很忽略。我心里想的是，你家就在跟前，不用照顾你的。我们敞开心扉聊过之后，他们都走了，他们本来还会再来的，可是我感觉让我这样一误会，他们可能不来了。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有些难过，自私的那颗心就会让自己去伤害别人。自我想象，自以为是，不信人，瞎猜疑，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自己柔弱的像草一棵，却要求别人得像山，这是什么心呢？妒忌。同修只看我的好，我只挑同修的刺，同修只说自己的不好，我只说自己的好，我是往哪儿修呢？我突然很想跑到外面，站在太阳底下，让明亮的光驱走我心里这些阴暗的不见光的东西。感谢师尊慈悲，安排我有缘得见雪姨一面。谢谢师父，师父再让同修教我怎么带好孩子，怎么珍惜时间，怎么精进起来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放下执着，修炼道路自然宽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99年得法之前患有咽炎，贫血头晕，血小板减少，乳腺癌中晚期，脚上又长了一个无名的大包，最后也不敢检查，反正是个不好的东西，整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，不知啥时有个头。就在这走投无路时，我喜得大法，两个月后所有病痛不翼而飞，那种愉快的感觉无以言表。一 放下执着，修炼道路自然宽。得法后，我把喜悦的事情和大法的美好告诉了老父亲。父亲看后说，这个功确实是好，但贵在坚持，就怕这个党不会让你练下去。我当时不理解地说，做个好人天下哪有不准的道理。99年720，听同修们说外面有不少练功人被抓了，明天有人要到省委去讨个说法。第二天8点，我到了省委门前，很快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，挤满了大院内外，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官员出来说句话，却等来了大批警察和当兵的武警，有的拿着电棍和盾牌，有的带着长短枪，戴着头盔，气势汹汹，如上战场一样，紧紧地把我们包围起来，不准进出走动，用盾牌把我们顶逼到一起。我们手挽着手，用身体顶着他们，齐声背诵着师父的论语和红吟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，出自红吟无存。那个场面壮观感人，不少同修含着泪水向士兵喊话，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人民养你是保卫国防抵御外来侵略的，怎么能拿枪来对付我们学真善人做好人的人？你们都有父母兄弟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。士兵们无言对答，就这样僵持到下午6-7点钟，来了不少汽车，强行地把我们拉上汽车，送到市周边各地，一两天后就地放回家了。当时我一直是在第一排顶着，我知道枪一响我会第一个倒下，可是我没一点怕心，我想第二次生命都有了，法也得了，真正体验到朝闻道夕可死的心情，出自精进要旨，融于法中。720后，邪党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，没完没了的疯狂打压。我丈夫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也听信了谎言，被谎言灌疯了。他不准我练功，天天跟我吵闹，说什么他会死在我手上。我说，我跟你几十年夫妻，我有哪点对你不好？在对你家父母上，不说跟妯娌比，就连你家姐妹都说我比他对待老人都好。连你父母都说他亲生女儿也没有我好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做了昧良心的事？我连个活鱼活虾都不敢杀，我会杀你吗？我练功身体好了，你是看得清楚的，说法轮功不好是邪恶造谣，你就那么相信？他硬是无理横闹，我怎么说他就是不听。我就正告他说，这功我是练定了，谁也动不了我的心，说别的事我可以依你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他脱口而出，离婚。我说我不会主动和你离，但你办好了我签字。他又说财产不给我，我答应可以。他果真连房门钥匙都要走了，就让我拿几件换洗衣服净身出门了。儿子不准我带走，可儿子只有13岁，在校读书，放学回家就在家哭，不正常吃饭，还只准星期天去看我。我出去找地方住，找工作干活养活自己。过了6个月，丈夫先后办了3次离婚手续都没办成，不是手续不齐，就是手续有错。到了第4次该办的时候，他不去了，反而跑回老家搬动他的姐妹来劝我回家，还跑到我家姐妹那里求他们劝我回家。我说回家可以，他必须保证做到2点：一、支持我修炼；2、不干涉我和同修来往。结果他还真拿出了做到这2点的保证书。回家一看，那真锅朝天碗朝地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，蛆虫到处爬，还把我原来的衣物用品堆放在一个角落里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地把这个家收拾整齐了。丈夫这时却发出肺腑之言，你们练功人还真是好，个个待人真诚热情，别人多是看我的笑话和热闹，你们才是真心为人好。回家后，丈夫再也不出去打牌，深夜不归了，天天买菜做饭，一日三餐都包了。儿子长大了，结婚生子后，有时丈夫看到小孙子老缠着我，他就主动把孙子带出去玩，给我挤出了大量时间。有时为了赶资料做到深更半夜，他也不干扰我，最多是以关心的口气提醒我注意休息。同修们来了，再也不赶人走了，还主动开门打招呼。有时在外面听到或看到不利于大法的事，回来还提醒注意安全。现在他完全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2. 师父呵护，小花盛开。 我是个旧军人家庭的后代，是邪党一贯打压的对象。在我应该上学的时候，正好遇上停课闹革命的文革时代，算是挂了个小学三年级的名，又被下放到农村，从此只有劳作的份儿，没有学习的机会。得到大法宝书后，我能认识的字不多，好在集体学法很快使我全部认识，就有机会自学了。但是说写个文章做什么文人的事，还是不如我做点手头活更方便。要做文人的事，便可想而知的那个难。2000年后，在邪党严密封闭下，同修经常给我一点资料发一发。我看到这一针见血、一戳谎言就穿的真相资料真好，就是又太少了，我就动手抄几份跟着一起往外发。可是我抄写的别提有多难了，而且又慢又不好。心想我要是能自己做这多好。我把想法和同修说后，他们个个都支持。没多想，我们就去买一台佳能复印机。回来打开一看，全是字幕，是外文还是拼音字母，反正是不认识。插上电源怎么用？大家围着机子，你看这，我摸那儿，拍一下盖子开了，也不知是摸到哪里，打印机突然一下开了。大家又惊又喜，既然开机了，我们就像复印店里的人那样把纸摆上，它还真出来了，我们就高兴地看着复印吧。就这样，今天摸会了复印机，明天买一台激光打印机，再过一段时间添一台喷墨打印机。现在笔记本电脑、刻录机、切割机、装订机应有尽有，而且我现在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有时别处新开小花还要我去帮忙，几乎把我当成技术同修了。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好奇，我一个半文盲的妇道人家怎么会干这一整套文婆婆干的活儿？唯一的解释就是慈悲的师父栽培和呵护我才有今天。有一段时间大法书籍特别紧张，我想印书，我知道这是件很严肃的正规事，可不是试着玩的事，结果印得出来装订不起来。晚上睡觉梦中师父拿胶水教我怎么粘，第二天我就按师父教的做，做出来还真是那么回事。这样神奇的事数不胜数，今天印多少，一出手就是多少，明天该做多少，资料往哪个方向走等等，经常遇到师父的点化，真是点点滴滴都有师父呵护。这朵小花开了17年，越开越茂盛，现在大法书、资料、日历、书签、吊牌、展板、护身符样样都做，数量也不少，质量大家反应不错，有时忙不过来叫同修来帮忙，儿子儿媳妇下班也帮忙，尽量满足同修需要。用的耗材量也大，为了不引起社会注意，我采取随买随用，少拿多跑，肩背手提或用买菜小车推，所用资金量也大。一想到钱都是同修们今天你200，明天我300，省吃俭用，甚至有的捡破烂积点钱，所以我处处事事注意俭省节约。特别是机子灌墨粉用钱多，灌一次粉就要120元，几天一次，用得叫人揪心。为了节省，我就问店员，我的机子怎么耗墨这么快，是不是你们没给灌满？店员为了消除疑点，叫我看着他灌，正合我意，我就用心看他怎么灌，怎么打开，灌多少为好，用的什么牌子的墨粉，一一记在心中。回头我就买一瓶墨粉，其实一瓶墨粉值几十元，可以灌好多次，回家我自己就试灌成功。开放了17年的小花，有设备老化过时时，免不了有时出现一些故障，当然这是常人习惯的看法。每当遇到故障时，首先向内找，看自己是哪个心不对了，没有做好，确实找出自己有时有欢喜心、依赖心，甚至有喜新厌旧的心等等。正念铲除，清理好自己，然后和机器沟通，多次这样沟通都管用。还有很多大大小小事，在师父呵护下出现的神奇，就不在此一一写。叩拜大慈大悲的师父。个人体会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念破除迫害中养成的迫害性思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 本文所说的迫害性思维，是指习惯性的首先往遭受迫害上想的一种思想模式。初期它只是一种条件反射，渐渐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模式，也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了。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。内在的因素是以怕心为主的种种人心，他们以维护自我的私利为总根源。外在的因素则是旧势力通过18年来的迫害强加给大法弟子的一种观念，邪恶物质。内在因素往人的大脑上反映的想法是怕，旧势力强加的外在因素反映到大脑上的想法是叫你怕，直接的念头和感觉都是一个怕。无论是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，无论是怕或叫你怕，都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自己，都是应该通过正念分清这个假我，坚决排斥和彻底否定的。现把常见的迫害性思维举例如下，并结合听说过的情况和自身的体会，交流一下正念破除这些思维的思路。常见的迫害性思维还有很多，这里只是抛砖引玉，请大家举一反三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迫害性思维，真相资料是邪恶判刑迫害的证据，资料越多，判刑越重。正念破除，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，神圣无比。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好帮手，他们在宇宙中金光闪闪，正能量很强，是邪恶害怕的，它本身就具有镇邪灭乱的威力。它不但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，相反，它是大法弟子威德的体现。一旦被非法抓捕后，千万不要围绕资料多少、判刑多少年想问题，自己无形中承认了迫害的发生。我是交县一个男同修，被邪恶绑架后，抄走不少真相资料，知情的同修们因此为他担心，但该同修正念很强，排斥迫害性思维，排斥对真相资料一切负面的想法，智慧地回答邪恶关于资料的问题，一个月后正念闯出黑窝。还有一例，也是我市郊县的一个女同修，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，当时她的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，在邪恶绑架她时，她发出一念，不让邪恶翻到包里的东西，那是救人用的，家里的资料也不许邪恶动。就这样，邪恶真的没有翻到他包里的东西。非法抄家时，其他屋子都搜了，只有做资料的屋子没进去。迫害性思维，资料点是邪恶的眼中钉，不安全。正念破除，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，神圣无比。资料点在宇宙中也是金光闪闪，威德巨大，是邪恶最害怕的。邪恶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众生，而资料点是做真相救人的。当然，资料点是他重点破坏的目标，但同时资料点更是师父法身和正神重点保护的目标。只要大法弟子平时注意排斥怕心、干事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等人心，只要资料点同修和取资料的同修都能按照相关安全要求做好，资料点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，也不要有资料点在安全上特殊的想法。迫害性思维，从黑窝里闯出来威德大，修得高。正念破除，黑窝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场所，在那里失去正常的学法练功环境，被大量灌输邪恶理论和邪物观点，再把人的生存环境压迫到生理极限，要保持清醒和正念是很难的。因此从里面出来后，有些人长期处于邪物状态，有的走入其他宗教。一句话，黑窝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极其邪恶的毁人的地方。即使能在黑窝里始终不向邪恶妥协，能正念闯出，也不可能因此而修多高。我认识一个在黑窝里12年没向邪恶妥协的女同修，她说起在黑窝里的那些年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实修，当然也就谈不上在法上的提高。很多的坚守其实都是未思的，走出黑窝后，有了正常的修炼环境，才真正从原来的个人修炼步入正法修炼，这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正路和坦途。迫害性思维，做真相数量和次数越多，被抓捕迫害的可能性越大。 正念破除，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，神圣无比。做真相本身跟迫害发生没有任何关系，相反，真相做得好，明白真相的人多，清除邪恶快的地区才是迫害案例发生少的地区。讲真相就被迫害，完全是一种旧势力强加的一种谬论。讲真相本身不会引起迫害，被钻空子的真正原因是人心。师父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摘自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我认识这样一个老年女同修，从黑窝出来后，由于怕心重，只在家里学法练功，不敢出门。练功时还得把窗帘拉上才放心，做真相的事什么都没有。后来这个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，动了大手术，此后只能卧床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，大法弟子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，你只要放弃修炼，邪恶就给你一个正常的日子过。你不放弃修炼，你就得承受着迫害，甚至是更严酷的迫害。邪恶迫害的借口，除去人心，没有别的，不是这样的人心，就是那样的人心。迫害性思维，在黑窝里被迫害致死，是最严重的迫害。正念破除，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迫害性思维，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。这种思维的最大危害在于，给在黑窝里向邪恶妥协找借口。邪恶把大法弟子非法关押迫害的主要目的，不是把大法弟子迫害致死，而是通过洗脑和高压逼迫转化。其实被迫害致死的同修都圆满了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神都在管，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。而真正被迫害最厉害的是那些在邪恶的压力下被转化和邪悟的人，因为他们如果不能清醒过来并弥补过错，就将面临生命全部被淘汰的危险。迫害性思维，敏感日不安全，小心点。正念破除，敏感日是谁的敏感日？是邪恶的敏感日。邪恶为什么把它看成敏感日？因为邪恶作恶多端，恶贯满盈，末日在即。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怕被彻底清除，中共政权怕倒台，大法弟子没什么可敏感的，平平常常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，是邪恶在害怕。迫害性思维，北京是邪恶的中心，邪恶多，不安全。正念破除，北京是邪恶的中心，邪恶多，这是事实，但北京同时也是师父和正神加持的中心，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正念除恶的重点。师父在北京办班最多，到过北京许多地方，为了破除这个邪恶中心，日后为北京大法弟子开创正法修炼环境，师父早已布下了强大的能量场。北京有众多的大法弟子，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，安全上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，完全有保障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警察丈夫从参与迫害到帮助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选自明慧网2018年2月17日。我是1998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的，坚持天天学法练功，在各种环境中提高自己的心性，身心受益，所有的病不翼而飞，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每天心情那个快乐呀，家庭和睦，觉得人活着都有奔头。1999年720后，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，与邪党互相利用，开始迫害法轮功。于是我采用各种方式
向世人讲自己亲身受益的事实，讲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大法好，每天忙于其中，时间一长，没有意识到自己掺杂干事心和私心，忽视了向家人讲真相。我丈夫是本地的一个警察，由于被邪党欺骗威逼，又怕失去工作，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，无知地参与绑架大法弟子。我知道之后，又气又恨又怨，跟丈夫天天吵闹，隔一段时间就听说他又参与绑架某某某同修。当时自己也有面子心、怕心，怕同修们不理解，我就三天两头地跟他干，带着怨恨心去对待他。这不但没有制止住他绑架大法弟子，还使他更加抵触大法。那一段时间我真的很苦恼，深知救度众生的重要性，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还在受邪党欺骗，做了一些违背天理的坏事，深感丈夫再这么继续做下去是没有未来的。我就开始静下心来，大量的学法，严格按照大法要求去做，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真正认识到自己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、面子心和对丈夫的情。平时我就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操纵丈夫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乱鬼，求师父加持，我找到这些心，按照大法的要求修掉它，还不时地给丈夫讲大法真相，让他真正认识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自己的危害性。丈夫的状态也改变了许多，后来他被调离本地工作岗位，从此以后他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，还暗中保护过大法弟子。现在我真正的认识到，以前在平衡家庭这方面没修好，现在对丈夫说话语气和善了，从生活上关心他、照顾他，家里的一切琐碎事我都一一承担过来，使他无后顾之忧。我也利用一切机会跟他讲大法真相，丈夫一旦表现出有点不耐烦了，我就止住不说了，没有先前的那种争辩状态。就这样，丈夫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，由原来的抵触到默不作声，再由默默的细听到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丈夫对大法真相有所了解了。有一天，我抱着一颗完全为他好的善心，给丈夫讲大法是什么，为什么要退党，江氏帮派现在陆陆续续落马的原因是什么，又给他念了一段师父的讲法，来破解他心中的谜团。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看什么，就看在被救度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认识救度他的这部法，因为未来的一切都是这法造就的，未来的生命将生存在这部法给他提供的生活环境中，谁能够进入未来，也是要被法清洗干净了，同化了法，才能够进入到未来。那你连这部法都不能认识了，当然就不能留下了，留下来你去哪里啊？未来的宇宙就是这部法造就的，没有你的地方了，你也就不存在了。丈夫认真地听着，并爽快地答应退出邪党组织，还说早就应该起诉江泽民了。之后我又让他写份郑重声明，他也认真地写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丈夫的脖子是僵硬的，就问你脖子怎么了，他说有点疼，我也没在意，继续讲真相。奇迹出现，第二天丈夫脖子就好了，这使他更加认同法轮大法好。2017年新年前几天，我拿出大法真相对联念给丈夫听，念完以后我说太好了，今年就贴他了。丈夫说你说了算。我又跟他说，孩子过年回家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你不要阻挡我。他说不用你讲，孩子听我的，我给他讲。孩子们回来后，他真的做到了，晚上他还让我跟儿媳妇讲真相，使他们都三退了。过年的时候，他们爷俩一起把大法真相对联贴在了门上。有一次丈夫的朋友约他出去，我就抓紧时间向他的朋友讲真相，丈夫默默地支持我，在一旁静静地等我讲完之后，他们才一起出去。看到明白真相的丈夫身心在一天天的变化，我也真正认识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改变家人。我发自内心的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， 叩谢师父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为对方着急想到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。在比较要好或者家人之间都是同修的情况下，当看到对方哪些方面有执着而长期不去，心里很着急，经常说你的执着还不去，我都替你着急之类的话。但这种方式很多时候效果不但有限，因为是比较近或者是家人，在话语间就容易掺杂情的成分，这样一来说出来的话人情就多，看似为对方好，为对方着急，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，因为不纯，不是完全处于无私和慈悲。仔细想来，作为修炼人，身边发生任何事都是与自己的心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不足？除了给对方指出之外，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看自己，是否有类似问题？最起码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场不能抑制住对方不正确、不在法上的言行？更何况对于同是修炼人的对方，固然有执着和不足，那在我们面前把其不足表现暴露出来，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心。当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执着的时候，已经形成了执着对方的执着了，长此以往也会形成观念，从而障碍了自己，障碍了对方。对于家人或者很熟悉的人很着急，很大成分是出于情的作用，而不是完全出于慈悲心。而修炼人要去掉情，当我们面对对方不足的时候，首先就是要找自己，看自己有无此类不足，给对方指出来，是出于慈悲，真正为对方好，而不是出于情的作用。无论对方表现怎样，自己都应该修自己，不生埋怨等等人心。我个人觉得，衡量一个人修炼的成熟与否，常体现在自己在家人或者比较熟悉人面前的表现，那往往是一个人没有顾忌心时的真实表现。怎样利用好机会修好自己，也就成了每个人能否真正为自己负责的表现之一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